圣经的时候，我们在讨论的当中，我们可以有新的领受。下面这一个小时的时间，仰望上帝，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这个该隐哈，该隐是这个故事里面短短的，可是我觉得有蛮多东西我们可以想的。那该隐对上帝的处罚，他有一个抱怨，他说：“你赶我离开你的面，那你就不保护我了，所以我到外面呢，看到我的要杀我。”看到我的要杀我，那上帝说 OK， 那我保护你。所以这里有两个东西，一个是离开上帝的面，一个是要上帝保护。这两个东西是一样还不一样？该隐要到保护，可是他没有要到不离开上帝的面，这很好玩。这简单这样小小的一个小小的字有差别吗？到底在上帝的面前除了保护以外还有什么？那是什么东西？该隐失掉什么东西？这个凡看见我的就要杀我，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看见我的人并没有给我答辩的机会，也没有给我一个正当的程序，就会把我杀掉，这是不对的。这个所有的国家都同意这样，就算是一个坏蛋杀死别人，也不能就把他枪毙掉。你要让他有一定的程序，所以这个公义有两种，一种是他犯了错，他需要被处罚，这是第一种公义，就是他要付代价。第二个，要先确定他是犯错，才能够处罚他，对不对？哦，比如说他把一个人杀掉，结果后来发现是那一个人要杀他，他为了自卫，然后再打来打去就把他杀掉。那我们知道这样以后，我们可能不能判他刑，搞不好那个被杀掉的要被判刑，他已经被杀掉了哈。这个就是程序的问题，就是你要发现这个人是真的要负责吗？他做的事情是真的是不对吗？那把这个真相发现的过程以后，才能够判说他做这个不对，应该接受多重的处分，这样对不对？一般我们在讲公义，都在讲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你把人家让人家痛苦多少，你就要受那么多的痛苦哦。你把人家右边的犬齿打掉，那你到法院，人家把你右边的犬齿敲掉，你知道那个人家偷痛啊，你也这么痛，大概是那个意思哈、哦。那个就是 tax talion 哈、哦，就是说罗马的法律原是最有名的，就是以牙还牙。那时候要看好他是哪一颗牙齿把人家弄伤的，就是弄，而且他把人家敲三分之一，就给他敲三分之一下来哈、哦，就是不能超过，也不能不到，这个叫公义。就要刚刚好，它有它的难度，不过那个是一个公义的原则。那第二个原则就是说要经过一定的过程，让那个人呢被判刑是口服心服，就是说他有充分的答辩的机会，也有提供他的等等。那这个呢啊，对，先跟你们说新年到了，什么恭喜哈、啊、新年恭喜啊，要给大家一个礼物，就是不要上课，这个好吧，你们那么辛苦一整年都在上课哈、哦，本来是2月22啦哈、哦、那一天，然后我就要开始上课，可是呢，我们教会决定让三个牧师，还有一个执事，还有一个姊妹一起到新加坡去，学习哈、哦，我们要去学那个 GLN， 我不知道你们听过这个东西没有 ？GLN 就是 Global Leader Network 哈、哦，那这是我回来和平教会以后，发现教会已经大到一个程度。如果彼此没有办法有什么组织的话，彼此的关系就越来越淡，兄弟郎啊。我们现在第二堂礼拜有的在这边，有的在那边，所以有可能你来礼拜还没有看到他，因为各自不同的房间，晚了就回去了。所以我们礼拜天听牧师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可是实际上不都不的，对不对？我根本不认识你，不认识我，不要谈说彼此关心啊，那个不可能。所以势必要把弟兄姊妹稍微组织一下啊，有很多方法。那我们念来念去以后，有什么 G12 啦，有什么细胞小组，这个那个，后来发现跟长老会比较近的可能是 GLN， 所以我们就决定说我们去学学看啊，学了以后然后再看和平教会合适这样用吗，还是需要挤压给，需要稍微修一下再用齁、哦。请替我们祷告。我2月28去，3月8号回来，所以这两天刚好我们都不在，那也跟年假也在一起，所以你们就年假 放个爽快哈，连续三个礼拜啊，请记得，就是过年那个礼拜完的连续三个礼拜不必来啊，万一忘记了你就来这里祷告，替我祷告，这样也可以了哈，那也谢谢你们。我们的祷告会很不容易，所以万一你怎么忘记了跑到教会，哎，怎么没有了？啊，你就进来祷告一下再回去，啊，都别被惊起抓了哈。好，那我说的那个哈，那个工艺呢叫做 due process， 或是 procedural justice。那这个呢，每个国家都定得很严格，就是说，那个坏蛋被抓到以后，如果他没有钱去找律师。国家还拿我们纳税的钱帮他找律师，那个叫辩护律师，有没有？就是一定要有一个人帮他找对他有利的证据，这样才能够真的是厘清事实的真相。那当然，这个人做坏事，国家要设一个律师告他，那个叫什么？检察官。那为什么要那么麻烦呢？念律师的要一个站这边，一个站那边，那个就是 due process， 就是双方都有一个律师帮他们去找对他们最有利的答辩。然后还要第三个人，那个叫法官。那所以法院一定是这个三角形，一个站在告方，一个站在辩方，那然后一起，最后法官听双方陈列所有的证据，还有证人当时在现场的证人的证据，法官就要做他不容易的判断，说事实上是怎么样，所以他要判定这个案子是怎么。那个过程有时候是蛮辛苦的。那这个本来是很好啦，后来因为律师费越来越贵，啊，所以呢就笑，美国是全世界公益最好的国家，但是呢你买不起律师啊，你请不起律师啊，所以你要得到最好的公益你要有钱。O.J. Simpson 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大家都说是他杀他老婆，可是他的律师是最棒的律师，可以证明到让法官有足够的怀疑警察的证据有问题，这样就够了。他不必证明他没有杀人，他只要证明检察官告他杀人这个有问题，足够怀疑，这样哈，那个 juror 那个陪审团就说他没罪，他到今天还是没罪。甚至他有要帮人家签写一本书说其实是我杀的，然后要卖很多钱，啊，法院禁止他，说已经判你没罪，你还要给我们搞这个窟窿哈。这是很奇怪，不过再怎么样呢，背后的精神是要给双方有足够的时空来找到真相，然后才能判罪。所以不能够说谁看到他然后就把他杀掉，不可以。那这是该隐所讲那一句话所引申出来，就是说不可以因为他杀人然后发现尸体然后看到后，哦，你杀他，啊，就把他砍掉，不可以。所以该隐抗议的就是说，还见我的就要杀我，这个叫报私仇。如果说我家里面水被杀掉了，我平常不会在意说你再帮你去请一个什么帮你辩护，看到你我杀了我报仇啊，对不对？报仇的人根本不在意那个，我只要确定是你杀他的，我根本不去管那个。为了这个，所以呢就需要有这个 process， 有这个 process 也有问题啦。你有这个过程呢，尽量的找到真相，但是因为人是人嘛，有时候没有办法找到真相，那法官还是要判啊，所以就有误判的可能，被误导，或是两个检察官、两个律师，有一个很厉害，有一个比较差劲的哈，啊，就会造成这个不平等。因此呢，我相信历史以来很多冤狱啊，很多人被冤枉的哈，在美国有这种关了三四十年，然后后来那个 DNA 那个出来了，那个方法出来了，一检查根本不是他，可是因为他是黑人啊，他那个时候根本百口莫辩啊，他在那个城里面就是被人家讨厌的啊，啊，有一个女孩子被杀掉了，啊，就抓他，到 DNA 出来检查根本跟他没有关系，因为那个 DNA 根本不合嘛，啊，再把他放出来。那这种情形也会碰到，那这个我们就想到为什么我们说死刑是有问题的。死刑的问题，最大的问题在于像这样的个案，如果一旦判死刑，得了呀，四十年后发现不是他杀的，可是说他已经走了，那这个被关冤狱的还可以赔，是不是？哦，我们判错了，对不起了，哦，赔偿你了，哦，冤枉你了，还可以赔偿。这是有一部分缓死刑的人，啊，他争辩的理由就在于说，不是慈善的理由，是说公益的理由，在找真相上面，你把他判无期徒刑，万一 有一天发现有新的证据的时候，你还有挽回的机会啊。这是其中一个逻辑。那该隐这里没有谈那么多，他是谈说凡遇见我的就要杀我。上帝说好，我保护你。我们看那个我的讲义。所以上帝有答应该隐提出的那个抗告哈，四章十五节，我的讲义，甚至是杀人的凶手，他的生命也被上帝保护。我们讲过这个很奇怪哈，那这个有几个意义？第一个意义就是报应是在上帝。好，我们看一下罗马书，罗马书十二章十九节啊，罗马书在圣经新约哈比较后面一点。罗马书十二章十九节，好，175页。如果是跟我这样一样的哈，金标点和合本圣经的话，那是175页。如果是别的版本啊，请你们自己翻，在比较后面哈，比较后面的地方。好，那这儿呢，我要从十二章开始来念。十二章呢，他们的那个标题叫基督里的新生活，这是谈到伦理学的问题哈。那我要从十九节有关系哈，十九节来念。十九节说，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就是报私仇了哈，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得说，主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所以上帝说要主持公道的是我，因为我是上帝，我知道所有的真相，我知道所有的情况，所以我来主持绝对不会误判，而且我绝对不会偏任何一方。我爱所有的人，所以谁做多少错，那你们不要担心像法官那个问题，我由我来做就不会出这个问题。这是他这样讲哈。而且呢，甚至他说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渴了给他喝，这样做就是把炭堆在他头上。我讲过这一句话，有没有？那个不是要把他烧成金光头哈？我讲过，他没有吃给他吃，他没有喝给他喝，不等于他不要受报应。因为上帝讲过，他有不对有报应，我会报应。但是在我报应以前，这个坏人要饿死的，你还要给他吃；要渴死要给他喝。他生存上有困难，还要照顾他。这个叫做人道。全世界的战争国家都签了一个日内瓦公约，你知道吗？那个公约讲得很清楚，在敌对的双方的敌人战场上，对敌人的那个受伤的人，你还有人道。所以那个卫生兵我们规定不能杀的，因为他不是只有救自己的兵啊，他包括敌人的兵，因为打仗被打到子弹要死了，那个很痛。那如果刚好有我们这边的卫生兵看到他是敌人哦，不能踢他一脚让他更痛，他们有麻灰知道吗？那个就让他死也不要死那么痛，还要帮敌人打。那个精神就是圣经讲这个，就是那是你的敌人，人道上你应该给他起码像人一样的尊重跟照顾。这个跟他应该受的报应没有关系，这个不应该计较说是我的那你的，只要人有需要你就帮助他。那这种情形呢，最近美国换了你知道吗？美国那个两个那个什么塔，双子星塔被炸了以后眼都红了，啪一下抓了一堆人，各国的人都抓，他认为有关系的，抓到哪里？抓到古巴，他把人家古巴占了一个岛吧，然后他不放在美国，怕出问题，都关到那边去，然后里面有不人道的待遇，被人家消息放出来，全世界的人都谴责，在伊拉克的。美国抓的那个伊拉克人也是一样，把人家侮辱，那这个也被照相被泄出来，布希政府很难看，但是表示他全世界的警察他最公义的，他到处都在主持公义，有他自己战俘，他说这是战犯，不可以。但是因为日内瓦大家全世界都签了公约，就是这里讲的，你的敌人如果没得吃没得喝，你要照顾他。这个不是慈善，这是人跟人一个最起码的哈。好，哦，上帝说，报应在我，你等我报应啊。可是上帝太慢了啦，要等到新天新地才报应啊，我等不及怎么办？对不对？等那么久，啊，上帝为了要维持这个世界还可以运转，后来他就授权第三者， 预先处理，那个第三者就是我们今天所谓的法院，我刚才讲的那个系统，那个系统就是在十三章，我们接下去看好了。罗马书第十三章就讲到，当这个深渊在我，我必报应，我们没有办法等到那个时候，上帝还没报应的时候，上帝就在人社会当中设立一个权柄来做这样的处理。所以第十三章说，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上帝，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哇，这个叫做君权神授，你听过这个理论吗？不管我是用什么歪胳膊，用什么残暴的方法，一旦我掌权，就是上帝给我做的。这句话有人这样解释，所以只要你掌权，你就可以引用罗马书十三章说，你看我今天有权就是上帝祝福我，不我怎么会有权？可是不是啊，有的是用残暴的方法把人家暗杀，是吗？那这个解释的问题解禁了。我们再接下去看，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的自取刑罚。做官的原不是叫行善的惧怕，叫做恶的惧怕。你愿意不惧怕掌权的吗？你只要行善就可以得他的称赞，因为他是神的用人。这个掌权的上帝给他不只有权，还有什么？还有剑。哇，这个麻烦，剑是伤人的东西，一般的人拿剑伤人是要被处罚，对不对？对，要被报应的。可是这个不被报应，因为他是拿来处罚。好，罚恶赏善，他是要刑罚那作恶的，他是神的用人，是深渊的。所以你们要顺服，不但因为刑罚，也是因为良心，而且还要交税。那些人吃饭怎么，我来养他们。那这个在一般的国家，对外我们叫军队，对内我们叫警察，还有调查局、法院、司法体系，整个就是要维持社会秩序，保护善良的老百姓。这边讲得很清楚，如果一旦这个体系它没有赏善罚恶，它是图利自己，它是黑道勾结，这样还是上帝给他的吗？还是这样我们可以起来反抗？这个解释就在后面这一节，是不是条件子句还是不是？如果你读圣经后面不读，你只有读第一节第二节，你可以说这个是一种支票，不管什么情况，只要我站上去那个位置，你就要听我的，对不对？这是第一个解释哦。那这个是天主教教皇啊，所有集权国家的国王、总统也好，哈，他都很喜欢引用罗马书十三章第一节、第二节。可是革命家呢，觉得国王不对，要把他革命，都喜欢念第三节、第四节啊。那了解吗？他强调的不在乎你有没有，他说你如果你所做的不是赏善罚恶，你已经失掉你那个位置，虽然你站在那边，你已经不在上帝的祝福里面，所以我可以对付你。所以了解我的意思吗？这个叫基督教政治学。嗯，很有意思哦。圣经只有短短的几句话，可是里面你可以有不同的解读，看你把重点放在前面还是放在后面。平衡来讲应该是两个都看了，如果任何一个社会的这个权力架构大家都不甩的话，这个社会叫做暴民啊。那个国大革命以后就是暴民啊，根本大家谁不听谁的，那个也不对了啊。可是如果上面真的乱七八糟，下面都不能动的话，那个也是变成集权了，恐怖统治了。那这个东西在基督教教会里面引起很大的争辩，有一些基督徒认为不管政府再坏，他还是政府，我们就乖乖听话，你不听话你说会被处罚嘛，啊，教会被关掉，啊，这样有什么好处？你连传教都不能传了，你看，所以不要这样。有些人说不是啊，这个已经坏那么久了，我们总至少应该讲话吧，至少应该骂他吧，连这个都不行吗？好，教会里面都是虔诚的基督徒，对于这样的看法就分两个，台湾就是这样，长老会重视第三节第四节，所有其他的教会都重视第一节第二节。所以我们过去小的时候，我们在台湾长大都知道这个过程，很多长老会的牧师就要去坐牢，很简单，他就批评政府白色恐怖，这个不对那个不对，哎，你一批评当然他不高兴啊，就用叛国罪什么把你抓起来了。那这边教会呢也骂，说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做？这个就是政治。可是在这里面就是关于这个赏善罚恶的事情哈。 到底基督徒可以抵抗不好的政府到什么程度？在教会里面也争辩得很厉害。有一些，比如说门诺会，我们叫做纯鸽派，有圣经的根据。耶稣被抓的时候，那个是不法，那个是不对的。他的一个学生带着一个自卫武器，绑架的耳朵削了一下，耶稣说 ：“No。”他把那耳朵弄好，然后说刀子收起来，说不可以。那这样念的那个我们叫 Mennonite 门诺会，他们是我们叫绝对的鸽派，他们谴责任何的力量。那天主教他们就说不是，在必要的时候，因为掌权的他不止掌权，他还有剑，不是吗？啊，你不给他一点力量的话，他不会乖乖就下来了。所以你一定要给他够压力到他愿意下来才可以，否则的话你讲都是白讲的，就是随便他嘛，一直到他死掉为止嘛。那他这个权力又可以一直传下去，那我们老百姓就永无不能翻身嘛，那怎么办？所以他们认为说可以，那可以的话就像马丁路德 King 金恩博士，他就说至少我可以到街上嚷吧，我们叫示威游行，听过吗？用这个方法，就是给那个执政掌权的很难看，就是去游行，去大声讲话，用麦克风打的啊，这个不对，那个不对，哦，你这样做不可以，这是一个方法。有的就开始有那个群众运动，施明德想要用到看阿扁能不能下来，这个就是他没有到用武力，可是他已经用很强的那个，有一些到最后说连这样也不行的话，必要的时候我们可以用武力，这种想法都已经有点鹰派了。这个叫革命，知道吗？哦，这个不是体制内改革，要革命。那有一些这样，那台湾那个美丽岛事件，就是在开始运动的时候，到最后有一些人已经忍无可忍，就说我们要到那边啊，可是就高雄事件一下整个被抓掉，所以没有闹什么革命了。听说只有竹竿吧，还没有什么别的东西哈。那在德国就不是这样，德国真的组织地下游击队要谋杀希特勒。希特勒开始掌权以后，很多教会开始不太对，可是也是一样，大家都很正常，我们是牧师嘛，我们是教会啊，他也是人家选出来，希特勒是从议员开始一级这样被选上来的，他有魅力，那个时候有德国年轻人都跟着他走，很厉害。然后他讲说我们日耳曼民主是全世界最优秀的，这个很好哇，他们提高大家的士气。然后讲到就说那既然这样子的话，我们不可以让那些不好的种族来混我们的血，把我们的日耳曼民族弄坏了。对对对，然后就是你看那些智能不足的，那些如果万一给他生孩子的，我们把我们的日耳曼民族拉下来，这个不行啊！啊，对对对，所以他开始做的很简单，就把他们结扎。你会反对吗？就说傻傻的，不要让他再生那个傻傻的。所以我们日耳曼民族都是最聪明的，只是结扎嘛，就不要让他生啊。没有人讲话，就是把那些残障的啊、精神病的啊那。没有把他杀掉，把他绑掉，输精管把他绑掉，就是这样子啊，就是保护我们的优良血统啊，那种讲话，然后慢慢的就开始多起来了，那个犹太人那个血统也不好，犹太人有很多遗传病，知道吗？哈，因为他们都坚持自己里面觉得啊这个不好那个不好，所以犹太人开始抓，天主教徒要不要讲话？没有抓你天主教徒啊，抓犹太人啊，犹太人是一个种族嘛，另外一个信仰嘛。没有讲话，后来开始天主教有人抗议，天主教开始抓，基督教没有讲话，到最后基督教开始抓，然后有一个基督教的牧师在被抓的时候就讲了一句话，说希特勒在抓那些傻傻的时候我没有讲话，希特勒在抓那些精神有问题的我没有讲话，希特勒在抓那些犹太人的时候我没有讲话，因为我想说反正他是处理那些人跟我没有关系嘛。希特勒在抓天主教的时候我也没有讲话，因为我不是天主教徒，到希特勒抓我的时候已经没有人帮我讲话，因为所有人都抓光了，你知道那个无奈吗？就是说反正不扯到我不要惹麻烦， 我们有时候有这种心态，台湾人很有这种心态，你逃恰牙呀，虽然够细密啊，对不对？反正只要不惹到我，不要太过分的话，不要去你去弄，你给自己找麻烦，那个时候就是这样。所以有一个人叫潘霍华牧师，希特勒还没有惹他的时候，他开始出来讲话，被抓起来，没有 due process， 没有经过审判，在监狱里面被干掉，杀掉，39岁。那他 他开始用很文明的方法写信私下给希特勒劝说你这样做不好，希特勒不听，后来就公开写报纸谴责他，希特勒就是开始就压迫他，到后来没办法他就加入要谋杀希特勒的这个组织，马上被抓杀掉。所以这个是很不容易决定的事情，就是基督徒的政治观啊。那在这里呢，我自己呢有一点比较偏向鸽派，那我不能说鹰派的绝对是不合圣经，我们活的这个世界当这个罪恶太厉害的时候，为了让这个社会可以继续下去，必须要有人愿意用一点力量来跟这个邪恶的力量制衡。可是我自己现在看来是说，每一个人自己觉得从神领受的是什么会不同，那不同的人领受就给对方一样的尊重就好。因为在这方面我不觉得说一定是怎么对怎么是不对，因为罗马书十三章你要解释前面两节还是解释后面两节，会有刚刚相反的结论出来。就是关于我们讲到说神说报应在我会处理，可是在十三章就说我会指派一些人来做这个事情，摩西就是被指派来在以色列当中做审判的工作，主持公道，就是这样子。这是关于那个从该隐那句话引申出来的一些联想哈。好，那我们回到讲义上来看，刚才讲的报应在神，就讲到这个公义的审判的问题。第二个不是报应的问题，是这个生命的问题。生命到底是在谁的手里啊？这个问题呢，就跟法律没关系，是跟那个医学伦理有关系的。人的生命是神给的，人可以不可以碰？那最近那个什么 germ cell， 那个中文怎么说？那个胚胎母细胞是不是？啊，胚干细胞哈 ，stem cell， 我们这里有一个专家了哈，我班门弄斧，如果不对你再帮我指正一下。就是我们除了把人的基因图谱都搞清楚以外，我们有发现那个最原始的细胞就是多功能的细胞，它那个多潜能的，它可以发展成为一个人那个细胞，可是还不是呢，它还是一个细胞的时候，我们可以把它拿来做研究，而且那个研究可能将来会解决很多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处理的病。所以在医学上很多人就说我们应该研究，我们应该研究，可是这个问题啊，这一颗不是一个细胞，这一颗你不动它的话，它会长成一个人啊，那你为什么要动它呢？你为什么要把它弄成不能长成一个人，把它弄成只长成软骨或是长成什么东西，那这样不是杀人吗？所以到现在在美国还在辩论啊，全世界有一些人拼命的研究，有一些人就是拼命说不可以，那背后是医学伦理的问题。那其中一个反对的理由就是说生命是上帝的，上帝创造，我们没有一个人创造生命，是上帝的啊，既然上帝就让上帝处理，我们不要碰啊。我对这个有一个问题啦，因为生命是上帝的，那如果你发烧你要不要吃阿司匹林？你说那个干细胞不能动 OK， 那如果你发烧啊，生命是上帝的，你吃阿司匹林你就干涉了上帝，对不对？上帝跟自然用等号，知道吗？发烧你就是发烧嘛啊，如果上帝要你好你就好，也不会死掉，烧会退，如果发烧上帝让你死，你还是死了，对不对？那既然这样为什么要吃药？你吃药就是干涉上帝造生命的那个，那这是极端，我们叫自然主义派 naturalism， 他用自然跟上帝等号，所以都等医学院都关掉了，做医生就不对了，做医生等于是干涉上帝嘛。好，那后面呢，如果快死不死的能不能推？那也是有人说不行，生命是上帝的，让他自己死啊，这个安乐死有没有？所以生命的开始堕胎的问题，生命的结束基本上就是这个观念，如果生命是上帝的，人能碰吗？到哪里不能碰？好，那这是一个说都不能碰的我有问题，可是说我们能够碰的我有问题，那个问题在这里，就是说我们的技术如果可以做我们就做，那个有一个名词哈，我不晓得你们听过吗，叫做 The Tyranny of Technology， 是这样吗？还是两个 N 哈？就是科技挂帅，就是说 只要 tyranny 哈，是 all 吧？哦、不知道 tyrant 哈，就是那个暴君，科技决定一切，只要我们的技术发展到什么程度，我们就做，都不考虑做了以后可能对社会不同的族群或不同的人有什么负面的影响，那个都不管，都不必问了、啊，反正可以做就做。我觉得那个也有问题。我们困难就在这里，就是说我们的技术进步，可是我们对评估这个技术对所有人类或是生物界或什么全地球的影响，那个东西呢，我们跟不上。换句话讲，研究基础医学的突破的人呢比较多，研究如果这个技术出来以后应用上可能怎么样，我们要考虑什么，这个人就比较少，有点跟不上。所以我们的伦理学跟这个研究科技的这个是一个危险，所以很有可能我们会开了潘多拉的盒子，就是弄了以后后来不知道怎么办。我们以前台湾不是那个什么容器不好，所以用保丽龙，记得吗？哦，保丽龙最好哦，后来说糟糕，美诺啊，那个变成不知道怎么办，后来说不行，那就是所有垃圾袋都要会烂的才是好的，那个不烂的不好。开始我们没有想那么多，就是技术可以的，又便宜又好用，大量用，然后评估结果发现不对。像现在那个温室效应，我们很多人还在评估。最近报纸登说，全世界的科学家大概承认这是人搞出来的。那所谓人就是美国人了，你知道吗？美国人那个弄得最多嘛，那唯一不守那个就是美国。东京那个协约，欧洲什么京都协约，大家都守，因为不许。他老大，他不管，结果那个高尔他说不可以啦，怎么可以这样哦？你要赚钱也不是赚那个样子，赚那个黑心钱呢？他说没有啊，没有啊。那可是最近那个数据出来了，那个不是用骂的，那个是把资料出来，好像大自然不会弄成这个温室效应，是人。那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可以决定说，我们汽车少开一点，或是怎么处理把这个问题。可能不可能逆回去，所以在我们谈到生命的时候，而不是只有人的生命，全这个地球的生命在上帝的手里，那我们有聪明，我们有科技，我们怎么用，所以伦理就很重要。那这是关于该隐的生命，包括坏人的生命也在神的手里。有一个是报应的，这是法律的问题，刚才讲过公义的问题，一个是生命的主权的问题，这个也不容易有很清楚的答案。我讲的是说两边我觉得都有问题，如果绝对化的话，我们就在两个当中再找一个不容易的平衡。好，那再来呢再来一个，就是说上帝不容许报私仇，就是要绝对经过 due process 才可以。所以上帝为了这样子呢，上帝就给该隐一个记号，这个给该隐一个记号，那个介系词是 to 不是 on， 我的讲义有写哈，Put a sign to Cain， 不是 on。 我以前有时候我们没有注意去读希伯来文那个介系词，我们以为说给一个记号就是给他盖个章，就是在他身体上面做一个记号，那这个就给一个记号。那个就是好像中国那个包青天，有没有？你看过包青天吗？一出来你就知道他是包青天，因为他小时候跌倒还是怎么啊，那个没有外科医师弄好，所以这里有一个疤，不是吗？好像月亮，你看过那个那人家一看就哎呀，那个是包青天，所以上帝就好像我们那个养牛的人就在牛屁股弄给他露个记号，这是我的牛，是这样子吗？上帝这样保护他，这是一种解释啊。这个解释其实有圣经的根据，不是没有哈。我们看一下，上帝给一个记号哈，比如说我们看以西结书第九章第四节到第六节，以西结在旧约。第九章第四节，这里哈，这里就是给记号。好，我从第三节来念：以色列上帝的荣耀本来在基路伯以上。现今从那里升到殿的门槛， 上帝把那身穿细麻衣、腰间带着墨盒子的人招来。耶和华对他说：“你走遍耶路撒冷全城，那些因城中所行可憎之事、叹息哀哭的人，画记号在额头上。”有没有？这个记号是画在他的额头上，以免误杀无辜啊！就是做这个记号，然后上帝派天使要来处罚全城的人的时候，对这些好人啊，这个是保护好人，该隐那个是保护坏人，就是免得见他把他杀掉。这个是那些好的人不要误杀。你记得那个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上帝也让他们弄个记号，但是不是在额头上，在什么？在门口，在门口，有没有让他们弄那个红红的血？那我们今天过年也弄贴一点红红的，我不晓得没有关系，有人说有人说没有哈，我们红红还写一些字哈，就是讨吉利啊哈，就是那也是记号，一个记号，那个也是保护。以色列那个杀长子的，一看到有记号他就跳过去，所以那个叫逾越节，他们过这个节日就是纪念这个有记号就被保护，没有记号就被对付，大概是这样哈。这是一个，所以呢，也许是皇子，也许是额头，就是保护他们哈。好，我们看启示录第九，启示录在新约的最后面哦。启示录第九章第四节，这个也是一样，有记号。我从第一节来念，278页，278在尾巴哈。第五个天使吹喇叭，看到有一个星从天落到地上，无底坑的钥匙给他。他开了无底坑，有烟从坑里往上冒，好像大火炉的烟。日头和天空因为这烟昏暗，有蝗虫从烟出来，飞到地上，有能力赐给他们好像地上蝎子的能力，并且吩咐他们说，不可以伤害地上的草、各样的青物、一切的树木，唯独要伤害额头没有上帝记号的人，但不许蝗虫害死他们，只让他们痛。痛多久？痛五个月。这个痛就像被蝎子咬到一样，在他那日子呢，要死呢死不得，要活活不快乐，那这个叫很凄惨哈，就是欲死不能，那欲活不能哈。好，那这个很好玩，就是说我们现在有很多小孩子喜欢玩那个什么 Zoom Box， 那个现在那个电脑玩那个游戏那个哈，里面有很多那个奇奇怪怪的啊，然后打仗啊哈。其实可能都是从启示录来的，你启示录有很多这个很奇怪的，他用很象征的方法，有人说这个蝗虫是小灰鸡或是什么哈，它是代表，可是呢描述神在末日的时候会处理的情形。那我引用这个只是告诉你们说，这里还是用记号，有没有？就是在额头有记号的就蒙保护。那认为说该隐是额头有记号，他们根据就是我刚才旧约还有新约，所以说既然这里有记号，所以有可能是这样，这是一个。那这个的话应该用 on 了，不是用吐啦，就是在他身上哈、哦。有人说不是啦，那个清大夫哈、哦，早上起来扫马路哈、哦，常常就被那个车子压死哈、哦，所以政府就给他一个反光衣服哈、哦，那个很亮的衣服，那车子一看到他哦就不，那一号只是给该隐一件反光衣啦，看到的人就不敢杀他哈、哦，因为那个就是警告，不可以杀我，上帝保护我，你杀我会被报复七倍哈、哦。那有人说只是这样，根本不是在身体啦哈、哦。有人说不是啦，根本就是。跑成了，还有一个说法更好玩，就是上帝给他一只狼犬哈，他就跟在身边哈，根本也不必穿衣服，就是你靠近，呜呜呜，你就不敢靠近了。这个记号就是一只狗，很凶的狗哈，有牙齿的，不是没有牙齿的哈。这是一个解释，这些都是解释，因为圣经没有说什么，圣经只是说上帝给该隐一个记号。我觉得最好的解释是上一次我们念的逃城，上帝给他一个 sign， 一个保护他的记号，那个记号不是身体上面。不是衣服，不是一只狗，是一个城市。那上一次我不是有跟你们讲到逃城的故事吗？上帝要我们再念一个另外一段圣经哦，那更清楚。生命记好吗？我们看一下，生命记19章。上一次我们念民数记，我们今天来看生命记。生命记19章。记得我上一次跟你们讲，它有六个城，不是吗？有三个在河东，有三个在河西。那这个是他们已经河西以后，河东没有讲河西，所以这里只有讲到一半，讲到那个三个城河西的啊、哦。好，190页，第一节我来念。 耶和华你的神将列国的民剪除的时候，耶和华你的神也将他们的地赐给你，你接着住他们的城邑并他们的房屋，就要在耶和华你的神所赐给你为业的地上分三座城，要把耶和华你的神使你承受为业的地分成三段，又要预备道路，那个道城的路要弄好，不要让人家跑没有办法跑到那个城，好跑一点就是了哈。那使误杀人的可以逃到那儿去，那后面有解释什么误杀人哈，误杀人的逃到那里可以活，定力乃是这样，还素来没有仇恨，没有心要杀人，好像人跟畜兵哈，一起去树林里面去砍伐木头，手拿斧子一砍，本来是砍树木，哪里知道斧头掉下来，就砍到邻居，把邻居头砍下来了。那这个叫误杀嘛？哈，我根本不是杀，我要砍树啊。可是他飞了，刚好他就在那个飞的路上，啊，这个叫做过失致死了哈。这个人呢，就赶快要跑，因为他的亲属一看就要报仇了，他赶快跑，要跑到人家把他杀掉以前，他跑到那个逃城。一旦进城，你就不能报复了，要等什么？公正的审判，不是他就没罪哦，就是说。那这个逃城就是一个，就是避免见他的就杀他。该隐的抗议是说，看到我的就要杀我，有没有？那逃城的意义也是不能够说哦，你们家里面被杀掉，你就马上把那个人杀掉，因为他有一个地方可以躲，他要躲到那个城里面去，那、啊、怎么样就要开法庭了、啊。哦，那长老就要出来啊，看到底是不是故意杀还是误杀、啊。如果是误杀，他就要住在里面，住到大祭司死掉，有没有？所以。我比较喜欢这个记号的理由很简单，第一个跟该隐讲的那个还见我了就要杀我有关，第二个就是那个城既是保护坏人也是处罚坏人，你们注意到，因为他从此就不自由了，他不能乱跑，他一出来人家就可以把他杀了，他就被关在那，这等于是监狱的开始，所以那个逃城等于监狱，你知道吗？所有的监狱都保护坏人，对不对？你有没有看到那个杀人然后被抓去在那边啊？怎么再演一次的时候，警察都要帮他用钱买一个什么帽子，还要硬的，有没有？交什么盔或干嘛？因为那个被害者的家属都拿棍子在那边等啊，你卖出来，先看再讲啊，就打你啊，管你的，管你那个冤枉不冤枉，对不对？你把我们家人弄死了，我才不管。所以那个帽子等于是警察就给他一个记号，保护他，知道那个意思吗？我们还是因为什么？在判罪以前，你不能先把他打死啊！打死就没有办法找到真相啊！保护他，监狱也是一样，一旦关到监狱，报仇的人就没有办法了，因为司法要把他保护。但是监狱也是处罚他，知道吗？他被判了罪，他不关在里面了。所以我是觉得，用这个逃城来解释上帝给他一个记号，那个意义比较广。如果说给他额头弄一个，那该隐等于没事啊，他把老弟杀死了，对不对？只是头发弄个记号，然后就到处跑，跟大家都一样。那我觉得很奇怪，这个公义在哪里？哦，给他穿衣服也不对，给他狗也不对，只有逃城这个变成是对杀人的也有某种处分。所以它的功能有两个，一个是处罚，一个是保护，对，不是只有纯保护而已。所以这是我个人觉得，在很多解释当中用逃城来解释，后来该隐自己该做。我不晓得是不是逃城他跑得太慢，所以自己干脆盖一座城把自己保护起来，我们就不知道。好，所以这个是关于那个一个记号的解释。我个人比较喜欢的是逃城这一个解释。那这个就是说，在公正审判以前不至于被报私仇的人把他杀掉了。好，那我们再看一节圣经，创世纪四章十七节，我们等一下会看到，如果时间许可，创世纪四章十七节，这个就是说他自己也盖了一座城，该隐就跟妻子同房，他妻子就怀孕生了以诺，该隐就建造了一座城。那所以这个城也，我说逃城有一点关系啦，就是他认为这样才可以保护他，不会被看到他的人就把他宰了。好，那我们现在讲到再来这一节，这一节很好玩。我从十四节来念，你如今赶逐我离开这地，以致不见你的面，我必流离飘荡在地上，凡遇见我的必杀我。这个我刚才解释了哈。耶和华对他说，好，我保护你，凡杀该隐的要遭报几倍，七倍。耶和华就给该隐立一个记号，那个给就是 to 不是 on 哈，给该隐立一个记号，免得人遇见他就杀他。 十六节，我们一起来念。于是该隐离开耶和华的面，去住在伊甸东边挪得之地。这句话我很有感触，我刚开始一讲就讲到这个离开耶和华的面，没有得到耶和华的保护，所以该隐跟上帝说，我需要你的保护，虽然我坏，我做错事情，我接受，我被处罚，我被赶逐，我接受，但是你不能让我随便被杀掉，我这个老命还要。所以上帝说，好，我保护你。他为什么不跟上帝说，上帝你要不要我跟你认错，你怎么处罚我都好，但是不要让我离开你的面。他为什么没有要这个？为什么他只要到保护，他就离开耶和华的面？因为我想到一个人，那个人比该隐更糟糕。该隐可能是跟他弟弟讲不拢，然后生气失手杀人，我们不知道。那就他跟弟弟到外面去讲话，然后就把他杀了。有一个人根本就是蓄意杀人谋杀，那个人叫大卫，那个听起来更可恶啊，那个设计杀人。他其实没有那么坏，他是很还不错的国王啊，可是就有一个坏习惯，你知道吗？他睡午觉很糟糕，所以政治人物不应该睡午觉，这个是一个很危险。那睡午觉起来了没事情走，啊，隔壁刚好一个太太洗澡不关窗户，这个也不是什么啦齁，不关窗户问他，看到就看到啦，可是呢他看到就喜欢，打电话把人家招过来就上床。怎么那么准？刚好他排卵，上床回去月经就不来了。跟大卫说，大卫啊，我月经没有了怎么办？大卫说，糟糕，怎么这样子呢？一次才一次啊，那怎么办？这个国王啊，这个面子怎么挂？他很聪明，他也不想害任何人，他想把这个事情摆平。很简单，他老公呢在部队在前线打仗，荣誉假这个可以吧？荣誉假回来，当然阿兵哥好不容易回家会回去跟太太一起啊，哪里知道碰到这个西丁呢？让他荣誉假，他回来就站在门口说，我没有在外面打仗，回来我就站卫兵好了，就在门口站卫兵，叫你荣誉假回家，不回家不行，我的弟兄都在打仗，我可以回去睡觉，不可以，但是在那边站卫兵。那大卫没办法说，哎呀，这个臭小子叫你回家不回家，请吃饭，哇，你很辛苦，哇，吃完了还是站在那边，糟糕。好，第三摊灌酒，哦，国王敬酒敢不喝吗？哇，喝哦，喝到醉醺醺的，醉倒了还是醉在那边，这就是不回去了，糟糕，不回去啊，他太太这个身孕怎么交代啦？如果他有回去，就说，你回去当然了，啊，当然有肚子大，就是你刚好容易接，刚好这个没什么好讲嘛，就是不回去。大卫这一招不管用，这个叫做什么？敬酒不吃。他很厉害，他也没有就把他怎么样。他说：“好吧，你既然那么尽忠，喜欢打仗，叫你回家都不回家，那回去打仗好了。但是有一封信，你要帮我带给你们那个将军，这个西丁了哈。好，哦，拿着，你不可以打开哦，一定是拿他们给他是。”哦，用照哎，跑去给那个将军，里面写什么？说你就是花号司令攻城，然后攻城的时候就叫部队退，但是不跟他讲，不跟那个始终的讲，他就被信过啊，你知道吗？一群人在攻城的时候，所有只有他一个，刚好上面的人刚好就是他，他就被敌人打死在那边。啊，这个是敌人打死的吧？这个没有人打死他吧？也没有把他判罪，就这样死了。大卫讲啊，这样死了以后，这个变成寡妇了，对不对？啊，这个寡妇在法律规定可以嫁人啊，大卫就把她迎娶过来啊，这个肚子就算一算啊，这个早产嘛，对不对？哈，那几个月就 cover 过了。他认为说这个万无一失，大卫很聪明的，啊，真的很聪明，他把它摆平了。哪里知道他背后有一个先知啊，神就跟他讲说，你去跟他讲，这臭小子怎么可以这样搞乱搞？我在我的感觉吧，上帝给一个人权柄，让他是赏善罚恶，他现在滥用权柄，有没有？这个要不要处理？要处理啊！上帝叫先知去跟他说，这个先知不敢直讲，这个，故事。啊，有一个穷人啊，有一只羊啊，哈，啊，隔壁很多羊的一个富翁，他一个客人来，他自己不杀自己那么多只羊，去把隔壁那个穷人那只羊抓来杀掉了，然后请他的客人，他说这个怎么样？大卫说岂有此理，把他抓来，我把他判罪。才刚讲完，拿单说那个不是别人就是你。你有老婆有几个？人家才一个，你们那来还把人家杀掉，你怎么办？大卫怎么办？ 他会认错。我们看他怎么认错。我们看诗篇五十一篇，那一篇跟这个很有关系，所以我值得我们今天大家一起想哦。诗篇五十一篇，五十一篇是582页，对不对？哎，新标点的和合本圣经582页。你们看那个前面那个小字，这一篇很宝贵，我很喜欢这一篇诗篇。那个小字说，大卫跟拔示巴，拔示巴就是人家的太太哈、哦，跟人家上床以后，是拿单就来指责他，他就做了这首诗，然后交给灵长。我们来看这首诗，他说：“神啊，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恤我，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患，求你将我的罪孽洗除净尽，解除我的罪。我知道我的过患，我的罪藏在我面前，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你，在你眼前行了这恶，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判断我的时候显为清正。我是在罪内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罪。你所喜爱的是内里诚实，你在我隐秘处必使我得智慧。求你用牛蹄草洁净我，我就干净；求你洗涤我，我就比雪更白。求你使我得听欢喜快乐的声音，使你所压伤的骨头可以永耀。求你掩面不看我的罪，涂抹我一切的罪孽。神啊，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我们来念这一节，这一节我最喜欢，来预备起。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好，这句话跟该隐很大的对比，两个都做错事，两个都杀人，而且根据我的判断，大卫杀人比该隐还可恶，可能可恶不了几倍。可是大卫有一个聪明，他不只是要求神保护而已，他求神不要离开他，他不要离开神的面，这个很大不同。等一下我再解释。好，我们接下去看，他说：“求你使我仁德救恩值得，是我乐意的灵扶持我。”那我就会把我这个宝贵的经验来指教那些犯错的人，罪人就可以归顺你。好，第16节，我们一起来念来。你本不喜爱祭物，若喜爱，我就献上燔祭，你也不喜悦。好，17节来，神所要的祭就是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这是大卫跟该隐不同的地方。在神的面有什么好处吗？看到神的面，神的保护跟神的面有不同吗？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如果你的孩子想跟你讲话，就是当他钱用完的时候才跟你讲话，你做爸爸的会觉得怎么样？他去念大学都不打电话，一封信也没有，一收到信就说爸爸钱用完了，你要寄多少奖学金来，下个月的房租什么什么没有了，其他都没有了，就是这样。如果一个太太跟先生讲的话，就是说，你帮我去做这个事，做那个事，其他的话都没有了。就是我要的是一个功能，知道吗？我有需要，我有希望，那我跟你讲，你帮我做事，其他不跟你讲话，没讲话就是有目的，有没有完全没有目的就是。跟你聊天关心你，没有没事跟你讲话，就是要你帮我做事，要你做什么。那个见你的面对我的给我的解释，就是这种非功能性的沟通，好像好朋友面对面，不是要跟你借钱或要你帮忙，没有都没有，只是聊天嘛，就是你最近好吗，怎么样，那个叫见面，知道吗？台湾那封见面三分情，有没有那个情？婚姻也好，亲子也好，我们跟上帝的关系也在这里。你祷告吗？好，你祷告是不是像该隐的祷告，就是我有难你保护我， 你跟上帝要，上帝也保护你，上帝也答应你，就是解决你的困难。可是你从来没有难的时候跟上帝讲话，因为你要的只是保护。公话拍天，你利用上帝了啊，利用以外其他的不 care。大卫不是这样，大卫不是说啊，你让我没有罪什么？他说，你不要让我离开你的面。我们没有做错什么事，可是你每天有在意说有一点时间跟神面见面吗？你渴望那个时间吗？还是你每一次你做基督徒目的就是说我有困难，上帝解决我的困难？那对我来讲，那是该隐式的基督徒，知道吗？上帝是可以利用，因为上帝力量很大嘛，他可以说保护就保护嘛，他说给就给嘛。那可是那个亲的关系呢？我讲到这里，我叫他从关系神学来讲，就是跟上帝之间，上帝最觉得最窝心最好的就是这个小孩子，就是很贴心，就会喜欢见我的面，你知道那个意思吗？就喜欢跟我聊天，喜欢亲近我。大卫是这样一个人，该隐没有。有时候我担心我们每一个人都比较像该隐，我们的宗教信仰是功能性的，是目的性的，我们没也不会也不觉得享受跟神亲近有什么好，加上结婚以后就从来不想跟太太聊天，那讲话都是有目的，如果没有事情不必讲话，那你不会觉得啊，结这个婚干嘛？这不是这样吧？那个见面，这样的意思吗？可以亲，可以亲。我多么希望我们是学大卫，我们会犯错，对不对？我们会碰到困难，我们跟神要求帮忙，可以啊，但是不要只有这样吧，那就很遗憾，因为上帝给我们比这个还多。所以我对那个该隐就离开神的面，就到伊甸园东挪得之地，他得到了保护，可是他失去了同在。你看我的讲义，我用这样来描述。4:16，该隐认罪，并且得到上帝的保护，就离开耶和的面，跟神隔绝。我觉得这才是最悲惨的刑罚。该隐没有要求不离开神的面。我不知道如果他提出要求，上帝会答应他吗？我想可能会，就像大卫王这样一样，诗篇51篇，得到保护，失去同在。我觉得这是最大的审判。其实耶稣在十字架上最大的痛苦也是这样，他说伊罗伊伊罗伊拉玛撒巴哥大尼，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为什么离弃我，上帝掩面不看他，这是耶稣最大的痛苦。他要的是说我要跟你亲近，我不要离开你。其实人跟人之间最宝贵的也是这么一点情啊。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看到在圣经里面，上帝你对该隐提出的要求你有答应，你对大卫所提出的要求你也答应。该隐只求保护，大卫求不离开你的面。主，我们反省我们自己，我们做基督徒做了这么久，很遗憾的，我们可能比较像该隐一样。如果你要东西，我要这个要那个，我们要保护，我们要你的恩典，可是我们没有办法享受跟你亲见你的面那样的喜乐。帮助我们从大卫有所学习。谢谢主今天给我们这一点时间，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晚安，谢谢大家。